今天的读经进度是列王记下16章10节到第18节。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了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了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亦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哇，这段的经文我们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就让家人们可以有更多安静跟祷告的时间啊。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要来看到第四节。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第四节，首先你会看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哈斯。您看第二节，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和华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眼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事，就是让他的儿女惊火。我们得要问这个王亚哈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的爷爷叫做乌西亚也就是我们前几章所读到的哈。您看第15章，那个王叫做亚撒利亚，他的爷爷其实也就是乌西亚王。那他的父亲呢叫做约坦，他的爷爷跟他的父亲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为什么这个亚哈斯他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很可怕的一件事，他也是犹大王当中第一个把孩子金火献给巴利、献给摩洛的神。为什么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太平盛世的家庭的当中，却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王呢？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第一点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跟你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一定要学会到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常常问自己，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在我的生活、在我的生命顺遂、顺利、得胜和丰盛的时候，我一定要常常教导我的孩子去感恩，去感恩神。但是当我的生命遭遇到难处、挫败，或是我生命当中有些的软弱，我生命当中遭遇到些的难处、下沉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醒我的孩子懂得坚定的依靠神。你知道这点很重要，为什么？亚哈斯的爷爷叫乌西亚，乌西亚王您还记得吗？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当他做王的时候有50多年的时间他的爷爷16岁就做王了，他做王52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他有一件事，他就是强行献祭，以至于他就得了大麻风。他的爷爷因为强行献祭得了大麻风。那他的爸爸呢，约坦，约坦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在耶和华的殿中也立了上门，就立了那个安上了那个大门。他的爸爸25岁的时候做王，但只做王16年，在他的父亲41岁的那一年，他父亲就很早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孩子叫做亚哈斯，他看到了他的爷爷在生命当中 看见了神在他爷爷生命当中的管教。他的父亲敬畏神，似乎也没有得到神所给予的祝福，长寿。所以这个孩子他在20岁的那一年他就做王了。他的爷爷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结果，他的父亲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善终。所以亚哈斯从小在他的心里他就起了一个感受，那就是敬畏神不值得，敬拜神没有看到任何的祝福。所以家人们，我们常常从约书亚记四世纪我们就说到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常常学会用灵对我们的孩子说话。还有我们过去原生家庭成长背景过程当中我们里面的受伤，你一定要求神来医治。一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的自己一直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在弟兄姊妹们的面前，当我顺利的时候，当我得胜的时候，当我丰盛的时候，我是不是常常让周围的人可以看见我是一个极力感恩神的人。但是也要提醒我们，当我们生命当中挫败软弱，或者是好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的管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的破碎和修剪的时候，你要形容的这位神，你所赞美的这位神，不要让孩子惧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不是神在敌对我们，而是神爱我们。所以你要常常教导你我的孩子，在难处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甚至看不见有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要学会来紧紧的坚定依靠神。所以在亚哈斯的心里，他为什么会去离弃神？他为什么会去让他的孩子去惊火？亚哈斯是唯一所有犹大王当中没有记载母亲是谁的王，因为他的母亲刻意被挪去，就是这个王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神极为愤怒的，神厌恶他，神厌烦他。待会我们会第二点会讲到神厌弃他，他里面对神的摇摆不定，他里面对神的信仰的掺杂，以至于他在神的手中没有在这犹大所有王的历史当中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分。虽然他的爷爷生命当中得着了大麻风，而至终52年以后他还是有善终，他的父亲约坦短短的16年的作王就很早就过世了，41岁壮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哈，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和见证的当中，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会去敬畏神、倚靠神和敬拜神。你我生命当中一定会遭遇到很多悲伤、痛苦，我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充满一个慈爱的神会让我在疾病的当中、在痛苦的当中、在风暴的当中遭遇这些事呢？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反应，你的信心，你对神的坚定，其实正在潜移默化你的孩子。一个敬虔的家庭，为什么有时候孩子他没有办法来也很能够敬畏神呢？因为孩子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制作，他不明白那是出于神的爱。所以你要常常去用灵去对你的孩子说话，对你的配偶说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顺遂的时候，有祝福的时候，有恩典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但是遭遇到一些难处、挫败、修剪和破碎的时候，你仍要告诉他们，那是出于神的爱，你的心一定要坚定啊！要不然我们的孩子可能也会跟亚哈斯一样，看到了自己的爷爷，看到了自己的爸爸，他不愿意再敬畏这位神，他就离弃了这位神。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一个不疑惑的信心，一个相信神的慈爱，一直要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去坚定着。那我也可以透过我的生活，透过我的见证，让我的配偶，让我的儿女去看见，纵然我们遭遇到一些的难处，神的爱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要常常对你我的孩子去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哪怕是有风暴，哪怕是有难处，我们都要紧紧的来依靠神。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跟着我们再踏上这条信仰和生命的道路。好，我们再看看第五节啊，第五节，所以你知道哈，有时候我们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但是他对神敬畏，但他有时候会对神惧怕，保持距离，敬而远之，敬畏。 我们一定要很看重你我孩子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讲列王记，就是讲到王的生命的传承，孩子会跟我们一起走的。还有，那你要问问你自己，如果在你的里面你曾经有怀疑到底敬拜神值不值得，甚至在你里面曾经有生气啊、无助啊和伤痛啊，你要告诉你自己，你不是受害者哦，你不要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常常就说，哎呀，对了，我就是原生家庭这样，所以我就是一个受害者啊，我就一直把自己任由在伤害，都是你们让我不信任，都是你们让我有痛苦，都是你们让我这样，我不要有这种心态，你要靠着神，你可以得胜的。爷爷为什么会被神管教？乌西亚为什么被神管教？因为他强行献祭，他不明白神的心意。得着大麻风，或许是神对乌西亚一个爱的保护和爱的遮盖。父亲约坦很早就过世，那或许是神要让那个亚哈斯可以更多的起来去经历神，依靠神。所以在你我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很不明白为什么家人的过世、家人的疾病，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还是会得到癌症，甚至是一些的车祸、难处。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就对神惧怕，你一定要仍然相信神。而且我们正遭遇这些事的人，你一定要常常告诉别人，神一定有美意，神一定有美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意念你要常常去诉说神的慈爱。第二，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哇，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来打亚哈斯了。那这件事情我们要去看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第七章它记载的更详细来看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神特别其实有对亚哈斯王差遣先知以赛亚对亚哈斯王说话。您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神有一个主动的救恩。第二个属灵原则，你一定要去明白，遭遇到难处、风暴和痛苦的时候，神他的主动的救恩会来到，而且有一个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与我们同在。首先您要看第七章，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四节，第四节神透过以赛亚对亚哈斯王说话，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你不要心里胆怯。神亚哈斯虽然拜偶像离弃神，但神的救恩还是要临到亚哈斯，所以神透过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不要害怕孩子，不要害怕，不要胆怯。而且在整个以赛亚书第七章还特别说到，他们纵然再怎么来攻击你，他们一定不会得胜，他们一定不会得胜。所以您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却看到第五节，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为什么？因为神对大卫的约必然要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神的约中。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对神不冷不热，但神的救恩是主动临及到我们的。我们常以为，啊，我最近没有做好，神大概不爱我。不，我们在难处的时候，神的救恩是主动来我找我们的，但要看我们明不明白。亚哈斯遭遇到难处，他想要去求亚述帮助的时候，神赶快差遣以赛亚先去对亚哈斯说话，这个孩子纵然悖逆，这个孩子纵然离弃我，这个孩子虽然拜偶像让孩子惊火，但我还是要对这个孩子说慈爱的话，我还是要对这个孩子说鼓励的话，我还是要对这个孩子说信心的话。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你看到神的爱了吗？啊，我读到以赛亚第七章的时候，我好感动啊！这么一个败坏的王，神赶快差遣以赛亚去对亚哈斯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可以求一个兆头，你可以向我求一个神迹。可是亚哈斯不明白，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可惜哦，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如果您身边有圣经，或者你手边有手机，你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十三节啊，当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不是不试探，他是不想寻求耶和华，他不再信靠耶和华了， 他不想再单单的仰望耶和华，所以他讲了这句话。可是您看以赛亚说什么？大卫家，他不是对他说亚哈斯啊，他是说大卫家。所以神在乎的是大卫的后裔能不能来依靠神的约，紧紧的来跟随他。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所以家人们，我们要看重的第二件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对神一个摇摆怀疑不定的心令神厌烦。神的救恩是主动的，神的救恩是没有条件的，他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但我们要用信心去回应啊。今天亚哈斯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实际他是不肯降服于耶和华。神对他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纵然他攻打你，他们不会得胜，仇敌不会得胜，而且一两年以后他们就会失败了。你看这个亚哈斯说我不求问，我不求问，但神是主动的说将会有一个童女生子，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在700年以后才应验，但实际上神那时候就对他说你可以向神求一个印证，神与你同在。所以家人们，今天我们要来问自己，有难处来的时候，有痛苦来的时候，有风暴来的时候，你第一个能不能先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教导我怎么求一个对的印证。求印证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哎呀我不相信，你要给我印证我才相信，这种的求印证神不应允。我们并应当是透过以赛亚的一个引导，我们可以明白哦，什么叫做求印证。今天说主我有一个信心我要回应你，我有一个信心要踏上你的带领，我有一个信心要回应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主啊给我一个印证。而这个印证就叫做以马内利的印证，而这个印证就是使我们可以刚强不疑惑的一个印证。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求主一定要改变我们那种好像这种世俗错误信仰的一种的寻求，给我一个印证，我现在不信，你给我一个印证，这个印证成就了我就相信。求印证在基督的信仰的里面，基督徒的信仰的里面是有神的一个法则的，那就是前提是主我相信，我相信你的带领，主我愿意踏上，我愿意回应，当我这么去决定的时候，说主给我一个印证，透过这个印证我更踏上去。所以家人们，这不一样哦。大部分有时候一些的基督徒啊，给我一个印证，哎，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也没有信心啊，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择，神啊给我一个印证啊，如果这个印证是这个，那我就选这个。为什么你还是会没有得到印证？有时候人哈，已经有一个私心了，人有一个野心了，他要求印证他也求得到，因为他会把所有的环境都认为是支持他的野心。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他的信仰的道路的上面说，主我愿意坚定依靠你，我愿意谦卑的来紧紧跟随你，所以主我决定要顺服你，我愿意踏上信心的回应，给我一个印证，教导我，帮助我怎么行，如何行。神这时候的印证，以马内利的神就与我们同在。家人们，你要相信，我们这周就是圣诞周了，圣诞周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耶稣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所以这周你可以跟孩子讲好多故事，你可以向孩子去诉说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引导孩子去感恩神，引导孩子坚定于神。这周你也可以跟孩子诉说以马内利的神的故事，神是与我们同在，引导孩子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抉择，不是因着印证而我有信心，而是因为我有信心所以神赐下印证。所以这个次序是不一样的。所以家人们，如果您现在正在做什么决定，在你心头上面你有什么决定的道路要选择，甚至说主我应当要往哪边去前行的时候，你第一个当求的是，主啊给我信心明白你的旨意，我要踏上去。第二个你再去求印证，而不是主啊给我印证好让我有信心去踏上去。看到了以赛亚对亚哈斯的说话吗？亚哈斯不要惧怕，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不能伤害你，不要胆怯。 他们必不能够伤害你。这是以赛亚已经对亚哈斯的说话，神一定会保护亚哈斯。以色列跟亚兰再怎么攻打他们，绝对胜不过。就在这个信心的过程当中，以赛亚要亚哈斯求一个兆头，但亚哈斯说，我不要，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那个不是试探，那是他没有信心去踏上神的道路。所以神主动的救恩就对他说，将有一个童女生子，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这句话呢？那就是神的救恩是主动帮助我们的，你只要有信心踏上去，以马内利的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在这周的圣诞周当中，正是跟孩子我们讲一个圣诞的故事。什么是圣诞的故事？就是以马内利的神要与我们同在。什么是圣诞的故事？就是我们只要用信心去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帮助，那你就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这第二个原则，你是可以紧紧抓住的，说主啊，主啊，在我每一个抉择的上面，在我每一个挑战的面对，我说我是要寻求，我不寻求人，我要寻求你。但是主啊，我寻求你，我怎么做呢？我寻求你，我当如何行呢？主啊，给我一个印证。那么你就相信，当我们信心一回应的时候，印证就会来。而这个印证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印证。有时候我们求印证是求方向、求策略、求抉择，但神给我们的求的印证是，你要求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印证。你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你在各样的抉择跟各样的环境里面，神都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你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你最需要的是神在你我的每一个抉择的上面，他做王掌权。所以写了第二个属灵原则，希望能够帮助家人们，你透过今天的列王记下第五节到第九节，却发现很可惜，很可惜，那就是亚哈斯他没有去选择神，他依靠亚述，亚述没有，后来没有帮助他，在历代志下就发现，那最后他反倒欺凌他。历代志下28章讲得非常清楚，你去依靠仇敌，实际上你只是引进一个更大的仇敌，你去依靠人，反而失去了在你里面一个儿子的位分。他说，亚述啊，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仆人，人只要一旦去依靠这世上的人，你儿子的位分，你儿子的生命，父亲与儿子生命，父亲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在我们里面的力量就会失去，那个以马内利的神在我们里面的力量就会失去。所以祝福家人们这一周的圣诞周有个美好的一周，怎么去跟我们的孩子去说到圣诞的故事。圣诞的故事就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为我们而生。而在孩子啊，在你未来的生命的道路的上面，只是会对你的配偶，对你还未信主的家人，对他们说，在茫茫然的未知的上面，有一位神要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而当我们一直去信靠的时候，那个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刚强了起来，有阿爸父的同在，他的儿子就能够刚强行事。阿们。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第10节到第18节，他从他这个亚哈斯王，他在亚兰那个地方大马士，哇，看到了一个祭坛，好漂亮啊、哦！他就把这个祭坛告诉当时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的名字叫乌利亚，就说照着这个方式来建造一个祭坛，把原来的祭坛挪开啊，要造这个祭坛，所有的献祭，我的献祭，百姓献祭，全部都要来这个地方。不仅如此，他也把当时那个王要去敬拜的那个走廊全部都拆掉，而且甚至把祭坛上面啊，铜坛上面的一些的最重要的装饰都把它拿掉啊，铜海也都改变了。为什么亚哈斯要做这件事情？那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一个不认识敬拜的意义的人，一个不认识神心意的人，他在他信仰的道路的上面，他在敬拜一个自己所塑造的神，他自己才是王。为什么有外怨 外院有铜海，就是洗濯盆啊，为什么还会有祭坛？就表示在外院的我们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求神的水时刻的来洁净我们，祭坛是把自己不断的献上，那就是借由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水的洗涤，火的洁净的献上，寻求基督宝血的遮盖，基督宝血生命的替代，我们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圣所来敬拜我们的神。而进入到圣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要先点灯，因为圣所里面没有亮光，神作为亮光，所以点灯就是点上金灯台的灯。灯在圣经里面就预表我们要以他的话作为我们的亮光和作为我们的引导。这时候我们要摆饼，摆上陈设饼，陈设饼的桌子预表供应话语，我要从神的话语得着力量，得着供应。然后呢，我会来到香坛的前面献祷告，冉冉上升就预表神悦纳我的祷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个先洁净，而进入到神面前的敬拜，话语的亮光，在神话语的一个话语的供应，我们的祷告就会摸索到神的心意。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约柜，寻求神的心意。但这位亚哈斯他完全不明白，过去爷爷强行献祭得了大麻风，父亲的早逝，他里面对神那个不安全感，以至于他不再去委身于神，所以对于圣殿里面各样的一种代表的器具他已经不在乎了，所以金银他愿意给亚述，我只要寻得平安，平安就好，有丰盛祝福就好，甚至外边的祭坛拿来改变了圣殿的样式，甚至改变了圣殿的这种的位置，他不在乎，因为我好像也有敬拜神，我也是一样。今天很多基督徒也说，我有去教会啊，我有去敬拜啊，但是我与世界的联合，我对神的一个敬拜是照我喜欢的样式。圣经里面所说敬拜神的模式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只在乎神有没有帮助我，神有没有供应我，我还是有一些的献祭啊，我也是有去一些的教会，那我也是有还有一些的祷告，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跟神透过摩西所启示山上的样式已经不一样。所以人不在乎神的旨意，人只在乎神有没有帮助我，这就是亚哈斯的信仰。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一个王的生命，我们怎么去传承，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敬拜神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我们要依靠神的话语。基督徒有些人是不读经，但是他很爱祷告的，但你知道他的祷告大部分有时候都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妄求。所以为什么先是去点灯吃饼再往香坛里，而是你我的祷告摸着到了神的心意。在新约的时代，法利赛人也祷告啊，还记得吗？一个法利赛人也到圣殿祷告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罪人。法利赛人也祷告，但他的祷告摸不到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借由读经，借由透过神的话成为我们灵里的供应，你我的祷告会摸到神的心，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在神的真理上面向神来祈求。所以我们也会懂得怎么进入到至圣所向神求问。但亚哈斯说，我要用铜祭坛来求问。祭坛怎么会是求问的呢？祭坛是个洁净，祭坛是一个献祭跟委身，怎么会是在那里求问呢？完全对圣殿的敬拜完全不了解，这就是今天很多人认识神的一个光景。遇到难处的时候，哎呀，赶快奉献一下，赶快献祭一下，主啊引导我。铜祭坛是一个洁净，但铜祭坛却成为了亚哈斯的求问，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啊，宝贵的家人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你我有一个正确的敬拜。在今天新约的我们，神说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心灵是我们敬拜神的地点。神透过居家闭翳也教导我们怎么在心灵上面真实的来去敬拜神。诚实是指真理，阿雷菲亚的意思就是我照着神的指示来敬拜他，不是你所谓的心灵 我只要心诚则灵哈、啊，我很诚心诚意的啊，我敬拜神就叫敬拜。不，心灵和诚实是指地点跟祭物。你的地点已经不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不一定要到撒玛利亚的山上，你的敬拜地点是在心里。你可能人在教会，但你没有用灵来敬拜神。但你有可能人在家里，但你在线上荧幕前面，你是用灵在敬拜你的神。这样的敬拜，神在寻找。而诚实是你的祭物，而这个祭物是我对于神的认识，而这个祭物是我对神真理的寻求。我在真理里面向神献上我的敬拜，你的祭物就蒙神悦纳。所以很多人在灵里，但是不在诚实里，不在真理里。很多人有真理，但是他却没有在灵里的敬拜。所以亚哈斯为什么会任意跟动、任意参与？他因为他失去了对神专一的敬拜和认识。所以祝福家人们，这周圣诞周有跟孩子有很好的一个相处啊，甚至是你的教会可能正在忙碌圣诞节的一些的活动，但是求主祝福我们。第一，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儿女，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欢乐气氛的时候，我们来感恩神，收到圣诞节礼物的时候感恩神。好，或许您现在遭遇到许多的难处，你要让你的孩子坚定的依靠神，不要因着我们在神面前被修剪、被破碎，或我们生命当中有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光照，我们的悔改让我们的孩子对神产生一种惧怕和距离，求神怜悯我们。第二，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信心的依靠神的时候，我信心回应神在我生命当中他命定和呼召的时候，我可以向神求印证，恢复我一个儿子的位分，恢复我一个真儿子的生命，那么神的印证就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踏上去。所以求神把我一个信心放在我里面，坚定疑惑的信心放在我里面，仇敌恶者断不能胜我们，那个烧着火把头的哈，断不能伤害我们，不惧怕。你看神对约押那个亚哈斯的爱，纵然这个孩子都已经离弃神了，但神仍然赶快差遣他的先知以赛亚，差遣他的先知阿摩斯，赶快去对亚哈斯说话，鼓励亚哈斯。这就是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纵然他有管教的手要来的时候，他也赶快提醒我们依靠他，坚定的回转向他。第三，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真实的明白什么叫做敬拜。你也带我们的孩子真实的敬拜，看重你我们每天早晨读经读神的话语，因为正确认识神的话，你我的祷告会摸索到神的心意。正确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行走在神的旨意和神的命令的道路的当中。所以祝福家人们在这一周啊，能够享受神的祝福，享受神的恩典，也享受以马内利的神。这就是真实的圣诞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